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27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上个礼拜啊，拜登政府呢宣布对400多家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实体跟个人实施了一个制裁，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正在帮助莫斯科建立加强其军事力量的42家中国公司。那么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呢，那么中国政府是非常的火大的，商务部就出来喊话说，认为我们美国呢这个做法是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阻碍了国际间正常的贸易往来，这更是常被管辖哦。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自从俄乌战争开始这个开战之后，美国多次警告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的国防产业，但是中国呢也多次的否认，并且表示在战争当中它是持中立的态度。但是这个事情已经现在发展到这里了，我们就要来这个分析一下，我们美国政府的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能断了俄国的军事力量，让这个俄乌战争提早结束呢？以及拜登政府有没有诬赖中国呢？我们要来研究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Hello， 叶会计师你好。
啊，这个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王中平教授，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好，欢迎您来。我们先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好不好。拜登政府呢上个礼拜宣布对400多家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实体跟个人哦实施了一个经济制裁。那么这些公司或者是个人其实分布在亚洲、欧洲跟中东国家。那么其中就包含了42家的中国公司。那么当然也不是在只是在中国而已啊，它还有在像香港之类的这些地方哦，这个范围非常的大。那么我想请问你啊，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拜登政府制裁中国公司的这种做法，为什么呢？
我想这个其实这个美国制裁中国的项目哈，有很多的这个部分啊，我数来数去大概有15种理由，但是呢光是就这个对俄罗斯的单边制裁，其实是在这个俄乌战争2022开始哈之后，这个美国对这个中国在支援俄乌战争的部分呢，他对中国的一些企业或个人做制裁。我相信以美国的这个全世界战略目标，当然是要支持这样子的方向啊。如果没有把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影响力扩散的这个影响效果啊，这个世界的和平呢，其实在三大火药库啊，这乌俄战争已经打了2年半，那这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束呢，这对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绩是有影响。另外呢，对这个欧洲的部分呢，也是这个战场持续下去呢，其实呢也会引发更多的这些后遗症。那当然在这个以哈跟这个西太平洋的地区的安危呢，其实也关注在乌外战场是不是能够提早结束。如果今天不做这些制裁的话，可能就是没完没了。那美国其实纳税人花的钱呢，其实也会相对更多。那我相信其实呢，以美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当然这个制裁呢必须要持续，而且要有效，有这个效率性的把它施行下去，才能够在希望在今年度能够趁早把它结束掉。
OK， 好，来这个王中平教授，你的看法呢？拜登政府制裁了这些42家中国公司啊，那么证据是说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这些军事协助，或者是什么运送一些什么工具机啊、微电子产品啊，反正就是跟国防产业有关系的。你认同拜登政府处罚中国、制裁中国公司吗？您的看法？
说的完全没有道理嘛，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去讲它了。美国凭什么资格制裁？他联合国也没通过。所以你片面的一个常被管辖，你自己的跟欧盟联合起来制裁，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中国没有义务去遵守你吧。中国去自己讲，我们是希望和平解决，所以我不把那个军火啊、军事武器啊这些供应，这个做到了嘛。至于这个商业往来， 需要的这个民生用品，我当然可以供给嘛，这是两国之间正常贸易嘛，这有什么好说的呢？你把我们的正常贸易也来制裁的话，那你既然做不动，也没有道理，也不合法嘛。
嗯 ，OK， 好，了解。来，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因为刚才你也听到王中平教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中国很生气，是因为中国跟俄国就是隔壁邻居哦，他们有很多的商业往来，但是我们美国现在就说不是商业往来，你这个基本上是军事的这个事情哦，所以说要进行制裁，然后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希望把战争赶快的结束掉。你认为呢？拜登政府有没有诬赖了中国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美国在实施制裁哦，其实这个主要是说你的出口东西你必须要重新申请，所以他讲的是实体清单哦。那制裁另外一个层面，再到财政部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那现在讲的是你这些出口商啊，他的项目如果说让美国有证据的话，他可以对你这个实体这个清单上呢，你所有的出口呢必须要经过美国的同意。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其实要把这两件事把它分开来看了。那第二件事情来看了，是说如果这些这个乌俄战争让这个中国在程度上呢做更多的这些支援俄罗斯的话，我相信对这个美国其实呢会有更多的我们国力的消耗。其实因为我们纳税人花这么多的这些的这个税金，其实真正就是要了解美国现在在乌俄战场上希望能够赶快结束。那当然过去这个美国跟中国从过去的合作到竞争，现在已经变成某种程度的对抗。其实很多的方面呢，因为现在以前中国所输出的我们叫做浅层商品，但是呢现在是深层商品。深层商品就是说这种用途已经不只有商用或民用，可能都甚至到军用。这种双重用途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认为国家的安全越来越重要，是包含这个通信啊，或者什么这些晶片啊，或者是5G 产业啊。现在中国的实力已经大到说，它在输出的同时呢，有可能对美国的这些的讯息的控制或者收集，这些的方面会有很多方面的影响。所以你要其实要看为什么美中现在的关系呢越来越脱钩，是因为呢过去的这些的信任跟价值完全慢慢的都失去了。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反过头来看哦，乌俄战争如果普丁知道说今天打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在两年半前会轻易的打开这个战争吗？其实我们看，如果今天俄罗斯知道有这么多制裁，而且战事已经让他变成这个政权有可能垮台的这种风险的下，他可能就两年半前他可能不轻易就启动这个战争。所以这些制裁其实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美国会用这种方式也让中国看到说，如果你一定要跟俄罗斯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很多事情呢这样的信任跟价值完全两极化的时候，其实也是给中国一个警讯，说希望如果要和平往和平走的时候，大家要平衡的话，那个未来的平衡一定要有充分的信任。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对中美未来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说如果这样的事实的执行，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来表达。
Okay. 好，来，这个王中平教授，这个刚才你也听到叶俊麟会计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今天我们美国这个制裁这些中国公司是实体清单哈，没关系，反正就是制裁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这个美国也了解。这个中国跟俄国双方有很多的经济往来，这是一个正常的。可是问题是我们美国看到的，我们美国查到的、了解到的，你这个中国在暗度陈仓，所以一直帮这个中国帮俄罗斯这个在军事上帮他们加油，或者是给他们这些辅助。所以说不是民生用品，所有的民生用品基本上一转变就变成了军事用途。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以前玩的这种无人机会不会变成杀人的这种无人机？可以啊。所以刚才你听到这个叶会计师讲的，就是说我们美国看到的是中国在暗度陈仓，你的中立是骗人的。来，您的回应。
这个很简单嘛，这个美国无权这样说嘛，对，这个把俄罗斯打败了对中国不利嘛，中国当然会帮他，中国绝对不会让俄罗斯垮的嘛，所以美国也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制造借口，你说你有常备管辖，你把你自己变成上帝，谁要听你的？你有联合国也没冲破，你是一个不，你凭什么理由去制裁中国？中国又不是小国，中国现在要跟平起平坐了， 你不要这样子把人家蔑视了，好像是你的小兄弟，谁可以随你猜来指去，这个不对的嘛。这中国当然不是不甩他这一套嘛，这个很清楚吧。所以美国还要讲人家国内法说，说人家你说欧洲的小兄弟听你的还可以，中国为什么要听你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啊，现在这个数量仅存的三中美苏三大国，你看如果中苏合在一起，美国是打不过的了，2-1嘛，所以美国也不敢动武嘛，你要动武啊。如果说要这美国有力量够大的话，早就把中国干掉了，还等到现在吗？所以你搞这些雕虫小技，中国跟我们不屑一顾嘛，而且以法无据，这个是落人笑柄嘛。所以美国现在最后的看结果，俄罗斯会不会垮？如果俄罗斯不垮，美国也没戏唱。
OK， 好，来这个叶会计师，刚才你也听到王教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哎，中国有权利交朋友 ，OK， 中不管俄罗斯是个多烂的一个国家，或者他的领袖怎么样，但是中国跟他的关系，那是中国跟他的关系，不是美国跟俄国的关系。为什么中国要听美国的？为什么中国就干中国的事情？我们美国凭什么去制裁中国的公司？你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变成是这个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叙利亚这些的部分哦，他们的一个结合，跟这个对应的讲是这个西方国家、美国为首的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其实在这个价值观在越走越远的时候呢，变成是全球一体化完全瓦解，那也变成是现在所有的全球产业链跟供应链有各自移转，那美国也可以。自从这个新冠疫情之后才发现说，我们连这个口罩跟这个所谓的呼吸器所有的东西呢，自己都没有办法去保护自己美国的人民，也就是生活在美国可能会陷入一些很多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制造业已经被移出了之后呢，那当然这个中国在让美国的信任度呢已经完全慢慢在消减中的时候，它当然中国的强大当然是中美合作，如果是两个强国能够携手合作，对世界的一些展望有很多的这个互补的话，其实是大家所期待的。但是我们在从新冠疫情这样的危机，再加上后来各项的不管是在无人机啦，或者是晶片啦，这些所谓的深层的这个产品，因为以前的产品是中国的政治呢，美国当然是对它有关注，但是呢，因为它所输出的产品是所以比较。这个产品的这个等级呢，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浅层商品，所以对中国他们只有期待说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开放。但是因为中国在从资本化慢慢的走向资本化的时候，就开始有贪腐的问题跟这个一些军队的这一些的腐败的问题哦，所以造成在这个政权上呢，习近平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说他用更多的这个管制，那也用因为这样的时候，在中国制造2025或者是中国标准2035的口号喊出来的时候，美国突然发现为什么他们现在全部民主党或共和党一致的希望说这个抗中必须要把这个差距拉出来，因为现在所输出的或输入到中国的这些技术都是深层的，也就是说他不但可以把这个技术呢转换成中国更大的一个实力那但是如果他没有朝向说是在这个跟全世界的价值观一致的时候，这反而变成让这个过去的合作在竞争的转变的过程中呢变成是一个对抗，所以说对美国来讲是不是所有生活在美国的人，如果是未来美国的生活的安全跟国际的局势对这个西方国家越来越不利的时候，那我们留在美国的目的不就是希望说美国能够把这些的事情能够做一些解决，我们在税金的脚上的时候，这个美国当然说做世界的警察很多人不是那么赞同，但是至少在美国的一些它的标准或者自由民主的这个追求上呢，
okay.
至少我们对它还有期待。
OK，
我希望说这样的方式能够改变说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抗。
OK， 好，来，我知道这个王中平教授，我知道你要回应，你等一下好不好？我先进广告行吗？你喘口气，喝口水，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政府制裁了42家的中国企业。为什么呢？认定这些公司是帮助俄罗斯的军事产业。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支不支持 拜登政府现在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制裁呢，以及这样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够让俄乌战争提早结束呢？以及我们处罚这些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个诬赖了他们呢？我们待会呢要来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王中平教授，第二位是叶俊麟会计师。来，我们接下来从这个王中平教授开始，你刚才要做回应啊，不过同时我想请问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国一直强调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中是中立的态度，然后呢也强调说跟俄国之间的贸易是属于日常的经济往来，并不是国防产业。但是问题是，国防产业或者是经济往来或者日常用品，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变来变去，就像刚才这个叶会计师讲的，就是说你现在想象的东西都不是，就是一个晶片它可以用在汽车上，可以用在电脑上，它也可以用在手机上，那就看你怎么用，也可以用在这个导弹上，都要晶片。所以 well,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诬赖了中国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第一，首先啊，这个俄乌战争啊，中国当然是中立的嘛，中国讲得很清楚，希望早日结束嘛。可是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还有冲突，到现在还不能解决，对吧？然后你是在中国，那这个是很无聊的嘛。所以美国啊，这个自从上个世纪1990年代以后啊，犯了两大致命的错误。第一是国内化，就是去工业化，把这些制造业啊都移到海外去了，美国没有工业了，所以力量就没有了。第二个，中国跟俄罗斯啊原来是世仇，本来是不对的，1960年代还闹得很激烈，肯定要打仗了。结果美国去啊，奥巴马什么给他七搞八搞，把中国和俄罗斯搞到一起了，这是犯一个最大的错误。现在这两大强国啊对付美国都是有戏，美国没有办事了。你搞那些什么制裁啊，都是小儿科的事情，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啊？所以现在美国还掉不了那个毛病，好像他就是世界唯一的老大。现在你不是了，你地位降下去了，你讲话没有人听了，你还在你说住的，你人家都要听你的吗？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一点办法没有吗？这很现实的是什么？你制裁到现在有个什么效用？我没看出来，这战争还是在打嘛。你制裁什么用啊？还是没有什么用，人家看着就很笑话的。一个常备管线太长了，反而失效了嘛。
OK， 好，来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刚才王教授的讲法就是说，中国强调是中立的态度，就是中立的态度。我们美国做的这个常备管辖，感觉是没有用的。而且呢，这个拜登政府下令制裁中国企业的这些命令来讲的话，这全世界看到以后也不会遵循我们美国。我们美国已经不是强国了。来，您的意见呢？你的看法呢？是这样吗？
我想这个做生意哈，在商言商，有可能是为了利益哈，还是有可能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的企业也会要陷入这个制裁的名单哦。啊，包含台湾也是有公司有这个所谓的资源到这个美国所限制的那些对象，不管是朝鲜、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或甚至到这个俄罗斯。那我想基本上美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说这个商人唯利是图，这是其一，当然要把这些公司一定要做一些的管制，就是说你这些出口呢到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敌对的国敌人哦，就是说相对美国现在真正的敌人，他当然要找出说有些对未来这个美国的方向是不是这些国家变成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动乱的一个根源。所以说呢，基本上不止在以哈的部分，美国也是陷入这个很大一个挑战，包含西太平洋的这个安全。那当然乌俄战争现在打是最明显，如果说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做一些制裁的时候，对其实美国未来在执行各地的这些的预算或者是所谓的军力的方面呢，其实呢也会有很大的一些的这个左支右绌，就是说很多部分呢美国呢自己很多的想法是不是内政要优于外交，所以这就是目前在美国政坛上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拔河。但是基本上对很多的这些未来武器上这些禁运或者是经济上的制裁呢，其实美国是 希望说中国能够在这方面不要再让这个俄罗斯太多的这些武器上的资源。所以这为什么苏立文要去中国，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又就是为了讲这个乌俄战争，希望中国能够真的能够站在中立的立场，不要让这个美国呢，其实在某些方面呢不得不对他实施更多的制裁的动作。所以其实中国跟美国其实很多方面呢，是不是能够坐下来谈这些的观点，而不是说各找各的盟友，然后互相这个在信任度上互相敌视呢？我觉得对未来只是恶意会螺旋性的上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要未来要解决的一个挑战。
OK， 来这个王中平教授，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制裁没有用，然后制裁呢可能没有人理，可是我们看中国政府现在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且不但讲说这个是干预了中国的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往来，就是贸易往来，我们又常备管辖单边制裁，然后认为还抹黑恶意遏制中国的，用这些手段来遏制或抹黑中国，如果没有用的话，为什么中国这么生气呢？您的回应。
中国当然是你干涉我嘛，我的企业你凭什么说要制裁嘛？而制裁的理由是他们跟俄罗斯做了生意，这不是很笑话吗？你不是讲吗？贸易不是这个自由市场，一个愿意卖，一个愿意卖，那就说嘛。中国跟很多全世界国家都做生意嘛，中国是贸易大国嘛。就是你凭这个来制裁中国，这个是很笑话的事情。中国当然生气嘛，国家呀。政府要保护这个自己的企业嘛，你什么层面的制裁啊，没有道理的事情嘛。
OK，
是吧？你又不是是联合国或者是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了，人家还说你是单边制裁，人家为什么要听你的
？OK，
中国又不是美国的下属，只有美国的下属才听他的话嘛。
OK， 好，来叶会计师，中国为什么要听我们美国的话？吃饱撑着吗？人家也是独立政权，所以我们美国做这个事情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呢？您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都是他有他的所谓的循序渐进的做法，所以说他也是用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武器禁运啊，或者是所谓的实体清单，甚至到最后的经济制裁，其实他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他的步骤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声明。那当然说美国的做法是不是中国要取得中国的同意，其实我觉得美国还是以他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他绝对说一定是循序渐进来做。他其实也是给一个讯号，就是说今天的俄罗斯也可能是明天的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全世界的这些所谓的信任度完全要变成没有互相抵触的话，那美国就可能会把中国也是划到同一边去，因为今天的所有的制裁施于俄罗斯，有一天可能是不是有施于中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说，我们用这种美国用这种方式呢，其实越大的这个压力给中国，其实呢也变相让中国也。相对在很多的在支援俄罗斯的方面不会轻举妄动，所以说我们说不以战逼和，或者是以制裁来换取更多的和平的空间。我觉得其实美国在以前的模糊战略下表越来越清晰，只是这个战略的改变了。
OK， 好，来这个王教授，意思也就是说哈，我们总结一下刚才叶俊麟会计师的讲法，意思就是说效果您别急，一招一招慢慢用，美国会用出来的，从这里赌到那里赌，赌来赌去以后那就叫效果。来，您的回应。
不同意，这个完全是搞错了嘛！你现在对我是对，你对现在对中国，那你不自己找麻烦吗？你要对付是俄罗斯嘛？那你去支持乌克兰啊？你现在就不支持，要东盟去支持，你自己不支持，要人家去支持，你要东盟去打，你自己不怀疑打？那你不敢。这个谁美国现在虚的，就讲讲大话而已吧。这个常备管还什么用来没有用嘛，这引起人家反感吧。你这样做，你的地位跟你的作为配不上。你有什么地位，有什么力量，你讲什么话，你做法。你现在实力已经下降，地位已经下降了，还要保持一些高高在上，好像指挥下属一样，我这个要制裁，我那个要制裁。你是算什么啊？这个中国当笑话讲嘛。
OK， 好，没问题。来，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先讲到这里吧。我们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呢把节目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国家政策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呢？因为拜登政府在上个礼拜就制裁了42家的中国企业，认定这些中国的这些公司啊，帮助俄罗斯的军事产业。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对于这种制裁，你认为有没有用？还是我们美国诬赖了中国呢？您的看法是什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政府制裁了42家中国企业，认定这些公司哦帮助了俄罗斯的军事产业。那么我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些方法能不能够让俄乌战争提早结束呢？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认为这个制裁的方法有没有用呢？以及这个制裁到底给全世界看到了什么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王中平教授。这个事情啊，就是美国在过去好几个月就已经警告过中国多次啊，不要支持俄罗斯的这个国防产业。因为这是打仗哦，这是侵略哦，俄罗斯侵略这个乌克兰哦，这个是有一个指标性的这个方向哦，就是你去打人的人，怎么可能获得任何人的支持呢？那这个时候，中国说他是中立的 ，OK， 你们打你们的，不关我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个很多的这些就是军用的一些器材或者零件或者是一些产业都是从中国去的。中国说这是我跟他的贸易啊，我们的自由贸易啊，他在我隔壁啊，他我邻居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产业的东西现在发现都是军用啊，可以用成军用，就是你现在的晶片都可以用成军用的导弹上的或者是什么之类等等的。所以呢现在美国在警告了多个月之后，在上个礼拜就对42家中国企业开始这个做实体清餐的一个制裁。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要听众朋友你自己的看法呢？好，我不要再多说了，有点浪费时间了。我们听听大家的讲法吧，好不好？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喂
，Hello，
嘿，
我觉得中国应该制裁那个美国应该制裁中国，他这样搞是不好的。像两边为什么要去支持那个俄罗斯啊？俄罗斯本身就是侵略乌克兰啊，这就不对了，对不对？侵略战争，
我的意思，等一下听我讲一下好吧？你认为这个手段有没有用啊？你知道吗？有没有用？啊？
啊，
有没有用？有没有用？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你说你今天说哦，我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你说我要当医生，我要去念医学院，有用？你认为我们制裁能够让战争提早结束吗？喂
喂
喂，哦，这个电话可能有点问题哦。OK， 对不起啦，不好意思，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不要生气哦，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你好，
嘿、hey。
中国不要插手啊，
嗯，
因为会制裁中国的，
这已经制裁了。我的问题是你认为有没有用？嘿，我今天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OK， 好，我们继续接电话，不好意思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美国的制裁没用，分几点说。第一，美国不代表联合国，也不是道义原则，所以说中国没必要支持。第二，这个什么东西是军品的很难说，那个水要是军人喝了它就是军品。中国没有直接给炮弹和那个飞机大炮， 那就已经中立。第三，中国绝对暗中不中立，这我完全肯定，因为俄罗斯倒下，G7 会打这个中国。第四，这个制裁是没用的。我举一个很快举个例子，美国19年开始制裁，18年开始制裁中国的芯片，那时候中国每年进口2-3千亿美元的芯片，现在今年中国出口1000亿美元的芯片，这就可见制裁是什么作用。好，我的话完了。所以
OK， 好，那意思就是我们美国制裁中国，我们没有诬赖中国，所以就坐实了中国确实它不中立。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哈，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OK， 这个是一定有一定的效应的 ，OK、嗯。而且我认为我们美国本来就有这个权利做啊，我们爱跟谁做生意就跟谁做生意嘛，对不对？
嗯。
而且当初我们美国把中国拉进了 WTA， 30年来让中国的发展。对不对？当初也是因为邓小平答应了尼克森说，中国永远不跟美国竞争，也不可能变成世界的霸主。那结果今天呢，完全变了调了。美国人是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最恨的就是人家骗他们，你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完全容忍度是零的，就是被受骗，而且我们是很单纯的会相信人家的话，可是当被发现受骗的时候，我们是会很失望，非常的生气，而且我们会做一些行动出来的。
OK， 我这样回到我的新闻好不好？你认为拜登政府有没有诬赖了中国？
当然没有啊！美国经过了大大小小多少次的战争，什么叫做战略物资？什么是不是？美国人不知道吗？是傻瓜了吗
？OK， 好死，
多少次战争了？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中东大战，
okay.
他经历了多少？他难道搞不清楚什么叫战略物资吗
？OK， 好，所以因为中国说这是抹黑，这是遏制中国的一种手段，你认为不是？这就是实话，大实话。我们没有诬赖中国，中国就是把这些商业，所谓的商业变成了军用。OK， 好，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哦，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我觉得如果要是制裁这40多家企业的话，如果他这些原料的话，比如说是来自于美国，比如说他这些基本的原材料，如果然后他再去制造，然后加工，然后再给俄罗斯，然后呢，他这种制裁的话，可能是有一定效果。如果要是你制裁他以后，因为中国它就是一个流氓国家嘛，你
我们讲道理，我们讲道理，我们讲道理，不说他是流氓好不好？
对，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这边的话，它不是什么原材料的提供地，或者说什么一些组件的这种提供地，这40家企业，比如说要制裁他们还是再去做嘛？等于他不会受你这个所谓的制裁。
Well， 这个就是手段问题了，你知道吗？就好像说，我做一个比喻哈，我们有很多的法律，但是街上仍然有坏人，但是你就不要被我抓到。那我抓到的时候，那就是另当别论了。你可以继续的，就是所谓的零元购，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没关系。这个你知道吗？你天底下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是好人，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认为这个方法到底能不能够让俄乌战争也提早结束？你觉得呢？
会有一定效果吧。
会有一定效果吧。哇，好柔弱的声音哦，感觉上效果不大的感觉。没关系，我是从声音判断你的感觉，我的错。OK， 所以你觉得 OK？ 我们听听看别的朋友的意见。感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喂，
嘿，广瑜啊，是我吗？
请讲。
好，我觉得制裁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威慑作用，你有些企业暗地里帮助俄罗斯，你又想和美国做生意，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你当然一开始制裁，你这些生意都会受影响嘛。国内中国大陆现在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他要和美国保持一定的经济贸易，他如果是被制裁的话，当然就在他的那个经济下行的 头中、
okay.
再跟他打上一棍子。
来
现在他打痛了，
来
他才叫嘛。
来听我讲，那个是中国 OK。 我们现在是说我们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诬赖中国，还有一个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俄乌战争提早结束。我们不谈中国经济好不好，我谈的是我们今天的战争以及现在的这个实体清单的一个制裁，这个是
它会促进战争尽快的结束
OK。
它肯定会在这个有所帮助嘛。
OK，
美国为首的北约
，OK，
它肯定是有帮助的嘛。
OK，
而且我觉得还更加严厉一点， okay. 它才会效果更好。
OK， 好，所以是哈，所有的制裁哈，或者是它的一些手段，它都需要一点时间，你知道吗？政策是需要时间来考验的。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美国已经多次的警告中国的这些公司，你不能这样做。那中国就说没有，我们是中立的。但是美国在上个礼拜，就是拜登政府现在已经惩罚这个下来了。那么当然你也看到中国非常非常火大。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来检验一下，我们有没有诬赖别人啊？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啊？有没有效果啊？你知道吗？我们在检验的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美国啊，我不是检验中国啊。中国那个国家，我又没有投票权，我不住那，我又没缴税，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赵广义，你好，
好
啊、我个人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必要的。第一个，美国是代表全世界这自由国家的一个领导人。同时北约跟整个三十几国跟在后面，在联合国经过通议和通过之后，对苏联的谴责侵入行为，但这个时候呢，中国是想玩的是以熊掌兼得的情形。那美国这时候必须要正式的警告中国的企业，你已经换在灰色地带，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都知道了。因为美国采购这一路之后，北欧国家与其他自由国家就会跟进，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情况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一个君子性的警告。
OK，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美国做了以后也没有诬赖中国，然后世界会跟进，就是说你要让这个俄乌战争让俄国这个弹尽粮绝，它是要多国的围堵政策才有可能让他这个弹尽粮绝。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感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没接起来啊。来，你好，你在线上。
我觉得他这个做法没有效果。
嗯，
他这个做法有点类似1980年那个清阿富汗的时候，他不会靠那个 Olympic Games 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异曲同工 ，OK？
然后呢？异曲同工以后，然后呢？你没讲完啊，你就大喊一声就走啊 ！Oh my god！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喂，是我吗？
是，请讲。我一直喊，我都怕吵到大家耳朵了。
这个是诬赖第一，第二没有效。他已经制裁了很多国家，制裁了很多公司。那俄罗斯越制裁，他这个。越强了，现在经济。
来，您听我讲一下，我们不是制裁俄罗斯国家，我们只是俄罗斯国家早制裁了 ，OK？ 我们制裁是中国的公司企业，你觉得呢？喂，喂，
制裁中国的公司更没有用了，中国自己制裁他还是同样干，干嘛就干嘛，他只要不给他军火就好了。刚才有位听众说的，这个水你给军营喝了，你说是不是军商业物质啊？
你当然可以拿水出来说，但是问题是你觉得我们美国要定义军事的武器用水来做定义吗？你确定我们美国这么傻吗？我们美国是弱国吗？不是非洲国家吧？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用一点脑筋嘛，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喂。
哎，你好。
嘿，你觉得？
我就说啊。以前不是有别的议题，我们就说啊，通货膨胀啦，还有这个，这个拜登政府啊，把这个俄乌战争弄得都没有办法结束啊，弄得越大，乱七八糟，对不对？但是现在拜登政府他们要解决，就是说根源问题，根源为什么俄罗斯还可以一直打下去，对不对？乌克兰的嘛，谁在 那个北韩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嘛，是不是？那你中国，所以我的意思，美国我们去制裁，对不对？
嗯，
就是把釜底抽薪的意思啦。然后在美国这边，当然有政治的考量这方面，所以就你釜底抽薪了以后，这边的压力也就下来了嘛。那你一直骂这个这边政府，没有前几集的不是一直骂，哎呀乱七八糟，俄乌都是你搞的，哎，那我现在要来解决问题啦。我要把这个根源弄出来，这样有什么不对的？
哦、那我理解你认为有用吗？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没有
污染？有用，因为什么样的？前一阵子不是有芬太尼吗？
嗯、
然后那个中国一直否认嘛，没有、嗯、没有这个，现在已经要跟美国合作了，把芬太尼这个弄下来。
OK，
这是有用的，美国叫叫叫是有用的。
OK， 美国叫叫叫还是有用的。好 ，OK， 好，政治上的事情都是叫叫叫，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好。
嘿，请讲，你觉得呢？我们有没有诬赖中国？
我觉得制裁的好啊。
怎么说？
喂，
怎么说？
制裁，因为本身就是那个俄罗斯就是这个独裁国家，然后又侵略乌克兰啊。
嗯。
然后那个呢，那个。中国共产党认贼作父啊，是暗度陈仓，然后是表面上就像你说的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就是输送各种武器。最近我还看到新闻，有把人员也输送过去做炮灰了。
对 ，OK， 你认为这个方法，我们美国做的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俄乌战争提早结束呢？你认为有用吗？
可以，只要美国大力支持，一直支持下去，把那个俄罗斯像以前的几十年前的苏联一样把它拖垮。
嗯 ，OK，
看，但是还要堵住那个一个输血的地方。
OK，
就是中共，对，中共一直在给他输血，所以这个战争就迟迟没有一个了结。
OK，
就我觉得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共。
OK， 好，你认为在中国方面一直给他的朋友输血是 OK？ 行，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
呀，如果这三四公司都是也有卖美国货的话呢，那就有点用。如果根本没卖过美国，
来，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OK， 这个新闻哈，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做制裁叫做实体清单，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俄国不能够获得军事的资源。你认为呢？我们这个方法有没有用？能不能够让俄乌战争提早结束？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没用。如果美国根本没买过这三四个公司货。
哇 ，OK， 这跟这个另外一回事。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一直强调俄乌战争中它是中立的态度。我们美国说你没中立，所以我制裁你。所以你觉得呢？
这个不用，那就根本就可以偷着送就完了，偷着送。
OK， 好，所以我们美国没有诬赖中国，就这样嘛。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啊。我觉得制裁中国有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制裁一下，我们自己心情会好一点。
制裁以后身体会好一点？你说啥呢？
我们美国把中国制裁一下，我们美国当然心情会好一点了。
我们
安慰一下也可以，也是一种好处。
我们美国会心情好一点 ，OK， 然后身体会健康一点。我没听错吧 ？Oh my god！ 来，你好，你在线上？哎，没接起来。好哇，很多朋友在线上，不好意思哦。节目时间关系，我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最后时间呢，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总结。我们先请王中平教授40秒，谢谢你。
OK， 首先，中国的立场很清楚，要乌克兰和俄罗斯间的战争啊，应该和平解决，用政治谈判，不是用军事的。所以中国呢是劝和啊，叫他们政治解决谈判。这个讲得很清楚，谁不需要支持，哪方面都不要支持。第二，这个美国，这个支持俄罗斯啊，也不止中国了，还有印度了。 印度跟俄罗斯贸易很多啊，还是买俄罗斯东西的，美国也不制裁他，这不是很给人家很荒唐的说法吗？你这个言行不一致嘛。第三，因为现在美国把中国看成首要敌人，俄罗斯次要，所以他今天战争拼命禁止中国，所以顺便把那个这个公司也一起禁掉。
好
，OK， 就是这样。
OK， 来这个叶俊麟会计师，麻烦你40秒，谢谢。
是，我想这个美国不管是这个实体禁运或者是实体制裁这些的，其实在这些的单位你都可以申请去把它remove掉，也就是说你可以申请说把这个名单拿掉，所以基本上美国都有一个方式让你去申请。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21世纪的规则呢，中国在很多的方式呢已经在打破这个，不是只有单纯这个民主或独裁这种简单的这个二分法哈，他在很多的这一些的21世纪规则已经在创造自己的所谓的新的规则，不管是中国制造2025或中国标准2035，这些其实美国跟中国的这些经济的这些绑在一起啊，其实美国一定有这个制裁，一定会达到一定的效果，也是战略清晰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讯号。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王中平教授以及叶俊麟会计师，感谢两位，谢谢，拜拜。
拜拜。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